那我们现在接着将来讲一个友情，和跟诞生他们之间是怎么样运作的。当一个友情在临终的时候，你经历过程的末端或者有分逆气时，死亡心升起，代表一生的终结。在佛教来说，死亡心的升起标志着一个有情生命的终结。所以我们不用去理会现代医学的争论，也有的人认为脑死亡是死亡，比如说看到脑电图，它的仪器刻到是成一条直线，一条直线那叫死亡。有的人认为心电图成一条直线那就是死亡。虽然死亡有很多种种的真相，例如有的人看到瞳孔放大看到呼吸停止心跳停止他们判断为死亡，但是按照佛教来说，唯有一个人一个有情的死心一升起那个刹那，标志着他的生命永远就结束了，在这一期的生命永远结束了，不会再复活了。在一个人的死心升起的同时，他的夜生色也灭尽，因为夜生色在死心升起之前的17个星期刹那已经不会再升起了，然后是夜生色一直能够维持到死心的时候跟死心同时灭尽。夜生色也包括了命根色，色命根也就是命根一断绝一个人就死，一个人死了之后，同时心生色也不会再升起，死生色也不会再升起，剩下的只是一堆死结生色，我们叫做尸体、死尸。无论你用香用花去供养尸体尸体也不会这样高兴，所以不用厚葬。中国人在死尸上面会花很多功夫坟要大，棺材要高级而且还要厚葬，还要很多东西陪葬。其实按照佛教来说，你一个死尸你拿去烧也好你拿去剁成肉片也好，拿去喂狗也好，其实死尸嘛，你都直接相似。生跟死之间是怎么运作呢？我们用经络过程来看这是一个有分当然这是一个标题啊，有分心，也就是说，当一个友情在生命即将走到终尽的时候，其他的心路过程也生命就灭尽了之后，那心路过程灭尽了就落入有分，有分流会以无数个有分流持续的升起。有分就这么样持续的升起，当有分灭去之后，升起了一个经络过程的转向心。我们在这里以一门经络过程为例子的讲，升起了一个一门转向心。一门转向心灭去之后，将会升起是什么心？受心。一般的复习心多少个？一个在临死的复习心多少个？5个。为什么？因为临死的复习心是一生中最后一个心的过程。一般在平时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复习心是7个，而且能够造业，但是临死复习往往不会造业。这种心路过程，这一个心路过程称为临死复起心。这一个心路过程本身缺乏造业的能力，无论是善的或者不善的， 他的身体只是作为过去业成为命生业的管道，只是一个管道，是过去的业成熟和他许过去业，然后再成为下生投生命生业成熟的这种通道，这种工具，在塑形灭去之后，两个匕首人或者会升起，或者不会升起，有时候呢就接着会有两个，就会有很多个有分升起。当有分升起，当然这里只是示意图啊，也许有很多个有分，有分但是无数的，然后就升起一个死心。死心执行的是死亡的作用，宣告着一个有情生命的终结。死心灭尽之后，无间断的升起结生心，将是指另外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也就是说，死跟生之间没有中断，是无间断的。那死心灭气之后，根之升起的是结生心，因为这种心将前世跟今生连结起来，所以称为结生。如果我们用八律来分析，就很容易明白八律的结生叫做什么。八律三律，结生是中文的翻译，在八律里面没有生的意思。八地是什么意思？八地是反向，三地是连结，接起来不会中断。一般我们说到的心流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啊，我们所说的时间其实就是名色法不断不断生灭，是不是？然而这种心有一种特别的作用，就是它能够跟过去生跟今生之间能够连接起来。假如不是的话，那么生跟死之间将会有空隙，这样的话就是违背了阿南德拉巴戒呀，什么南德拉巴戒呀，就是会违背了无间缘跟等无间缘。所以把第三地的意思就是，因为它能够连接过去式，而使生命不会感觉好像是两个没有关系的，因为它们之间是贯穿的，它的运作就是业的运作，这样称为结生。那在生跟死之间是不能够有中断的，不过呢在古代有一些部派，例如说说一切有部沙瓦迪瓦丁，他们就执着生跟死之间有中断。那生跟死之间的中断这一段呢，他们认为还有另外一种生命叫做安达拉巴瓦。安达拉是什么意思？间隔的，巴瓦是生命，所以叫做间隔的生命或者中间的生命称为中有。那到底有没有中有生呢？或者有翻译成中阴生呢？如果有中有生、中阴生的话，那么变成说生跟死之间会有空隙，是不是？但是生跟死之间，我们说到的名色相续流，像一条河流一样，河流会不会有中断？你是说干旱了就不会中断了，河流是不可能有中断的。所以说有中有是违背佛陀教法的。如果我们从缘起轮，就是从因果轮来看也是，因为有了烦恼，所以造业，造业呢业力到一年成熟就是带来果报。从三轮转来说，不利中有， 如果从十二支缘起来说，也是没有终有立足的余地。无名言行，行言什么？神言时，时就是什么时？结生时。结生时跟结生时俱生的是什么？是名分。所以阿维加巴加亚当嘎拉当嘎拉巴加亚维尼亚纳维尼亚纳巴加亚纳玛努巴纳玛努巴巴加亚萨拉亚萨纳萨拉亚萨纳巴加亚巴苏巴萨巴加亚耶伽那，是这么样。所以缘起是贯穿三世的，不能够中间中断的。如果假如中间有中断的话，那中间那个上是怎么去啊？上怎么去？如果一个人投生到动物的话，那么中间是上是怎么去？在六道轮回当中，属于哪一去啊？二去啊。那如果人就投生为人呢？在三十一界里面，如果真正有生命的话，它一旦属于哪去？如果一旦有生命，生命必定是以每一个不同的生命形态呈现的嘛。将来终有应该算是什么？如果啊，一只蚂蚁啊，又投生为一只猪，那么终有是什么形状？所以认为说有终有的，往往是以人的角度来去看，他认为。认为中游像七八岁的小孩，在兜一切的步，叫大比罗沙，阿比达罗大比罗沙里面就很详细。但是呢，即使是说一切有步，内部对于中游的争论也是很大的。有的人认为中游很短的时间，有的人认为中游是七天，有的人认为中游是七七四十九天，有的人认为中游是无限期的长。有的人又认为中游是这个形状，有的人认为中游是那个形状。这个在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大比罗沙跟俱胝论里面都有讲到。然而如果我们是从业果法则，业成熟而带来果报，不需要时间，我们就可以知道没必要立中游。那当结生心升起之后，标志着一个众生、一个有情新生命的开始。当结生心一灭去之后，心流又落入了有分。那在这一个心路过程里面，其实已经涉及到两种生命，或者说两个有情。如果是从缘起来说，就涉及到两次。例如说，在死心之前，我们称为 A 先生 Miss A。那当死心灭迹之后，紧接着升起的是结生心。结生心之后，一直到另外一期生命死心的升起，这段期间我们把它称为 B 先生的 Mr. B。 作为临死受刑的进入过程呢，它通常是一门进入过程，然而也可以是五门进入过程。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往往是心里想到的什么，他的气象或者业或者业象是心里想到的，人们也可以通过眼睛看、耳朵听、鼻子嗅，乃至身体触来感觉到。比如有些人死的时候，睁着眼睛还是看着那个东西，然后死去。有的人在临死的时候可能会听到一些东西，例如说投生为天界的，可能会听到天乐、天界的音乐。如果是一个人讲一个投生到地狱，他和 很可能会听到地狱众生的吼叫、哀叫，或者悲泣，在那边哭泣声音。听到吼叫、哀叫的声音是哪一种什么过程？是蛮进入过程的。乃至到声闻进入过程都可以，为什么？这一个例子在清净道论里面就有提出来。如果一个人即将要死了，这个时候他的亲戚由于懂得业果法则，他会马之利流嘎西的布或者鸠摩的丝绸，然后摆在临死临终临命中人的面前，然后叫他摸，说亲爱的啊，这嘎西的布或者中国的丝绸将要以你的名义拿去供养生亡的，那你应该对这种善念感到高兴啊。那个人就摸着嘎西的很高贵的布或者中国的丝绸死去了啊。这个时候呢，生闻进入过程也可以成为临死瞬间的进入过程。而在临死进入过程之后，那有几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呢，临死进入过程之后呢，就落入有方。有时候临死进入过程灭去之后，会有离所缘升起。有时候在临死进入过程灭去之后，直接会升起死心。换而言之，死心之前通常是有分，但你可以是塑形，就是临死塑形的最后那个心是刹那或是彼舍人。那我们再看次第图，那这表示有分流嘛，有分流不断的生灭生灭，然后呢就升起一个一门转向心或者五门转向心都可以遇到情况。当一门进入过程升起的时候，它可以使心流投入而取业或者业相或者气相。当一门进入，当一门转向心灭去之后，接着升起的是五个临时住持心。当这五个临时住持心升起之后，接着升起的是两个彼所缘，或者说也可以是升起的是有分，或者有时候在住持练习之后直接升起的是死心。死心就标志着这一期生命的终结。当此心灭去之后，无间断的升起一个结生心。结生心一升起，意思是前面的生命已经死去了。这样的话，我们俗话说这个阴阳之隔，恍如隔世，就是那么一个生死刹那，其实已经两世人了。这生命很短暂，很无常。那当结生心升起之后，立刻就灭去，然后无间断的升起有分心，有落入有分离。那临死塑形心路过程基本的运作是这样。然后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当一个有情在临死的时候，必定会体验到或者业，或者业相，或者去相，是不是？那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是心的运作，但是在临死塑形这一个过程跟下生投生在死生之间，不同的心取之所缘也不同，他们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就在这里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就举 遇见上去的学生的例子，如果是一个人，出生是一个人，他下一生是一个天人的例子，来讲一讲一个人在今生死了之后，他跟天人之间的转换是怎么样的关系。这一生这个人的走上去的人，而人是由什么业带来的果报啊？善业啊。那作为善业的话，那也就是说必定是这个人在过去生曾经造了善业。在这个人的生命期间，由于造作的是善业，所以他的有关的所缘也是过去造了一些业的指向。我们在这里就举莲花，例如说他过去曾经拿着莲花去供佛或者供僧，或者拿莲花去做一些善事，然后使他投生为人。那莲花是属于哪一种呢？是业，是业相趋向，是业相。那这个人今生曾经发愿来生要投生为天人，由于发愿想要投生为天人，那从业果，从缘起的法则来说呢，发愿的时候他错知有天人，这个叫做什么？阿弥陀无明。他执着天人的生命，这个叫当他，叫爱可爱。他执取与天人的生命，这叫做不巴达拉取，就是执取执着的意思。由于他想要投生为天人，发愿下生投生为天人，而他就去造作了善业。这种善业在缘起轮里面叫做行三卡的跟业甘玛，或者叫做甘玛巴瓦业有。他去礼敬礼佛，礼佛之后呢又做布施，在佛前发愿他希望成为天人，然后呢又去做相应的善行。当然即使是礼佛本身也是恭敬的善业，也是一种善业。如果善业他造了这种善业，他还在继续造更强的善业，例如说去供僧，那么这种业将会很强。那这样的话呢，就具足了五支过去的因，也就是无明、爱取、行跟业，就是过去的五种因。然后在这个人的临终的时候，临死受刑的所缘是看到自己在还是在礼佛，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什么的影像？是业啊，对，所以他仍然看到自己犹如用设身处地在当时发现那个地方在礼佛，然后在下一生他就投生为天人。那我们先讲，由于今生这些人曾经发愿投生为天人，然后又有相应的善行，就要投生为天人。那在临死的心路过程跟下生、结生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下生、天人的结生有关的所缘也是与 跟也与佛也是像。今生是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投生为人啊，是由于善业的结果。但是这个善业呈现为业相，业相我们刚才讲那个例子，由于业相是莲花。那在这个人今生的有分、劫生有分跟死心都是莲花，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离心的过程，虽然离心的过程不断的生灭，但是它是同一类的心，而且取的所缘是一样的。那有分的所缘是莲花，当有分灭去之后，然后就升起了一个异门转向心。这一个异门转向心呢，就取他曾经发现的那个影像。也就是说，如果都以这个人的体验来说，就是在临死的时候，他又看到了当时还有生之年，甚至在年轻的时候，他在佛像面前发愿中行善的那种影像。这时候一门转向心就转向你当时的那种影像。这种影像叫做什么？业啊，刚才讲到的就是刚才那一个表情那个。当一门转向业去接之升起的是五个塑形，这五个塑形称为临时塑形，这五个塑形心仍然是取刚才的业的景象为所为。当这一个临时塑形灭去之后，接之升起的是有分，有分起的是什么所缘？对，起的是今生，就是前一生临死时候的业相。当有分全部灭尽，接之升起是一个死心，这个死心的目标是什么？所缘是什么？啊？是什么？是发愿的底象，还是什么？哪一个底象？还是跟有分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此心还是属于今生的果报心，前生业带来的今生果报心。死心，因此死心仍然还是取前世临死的时候的业相，也就是莲花为所缘。当死心灭去之后，无间断的升起结生心，就使他投生为天人。在投生为天人那一刹那，也就是在结生升起那个刹那，结生心已经记住了。如果这是一个盲的片子，他的业生是有多少？嗯，业生是有多少？我们讲过的啊，再讲过多少？多少种啊？啊，三十种。天人是属于什么生？湿生啊，卵生，化生啊，化生有情，在一结生的时候，同时记住多少？有没有眼睛？有没有眼？有没有耳？有没有鼻？有没有舌？有没有身体？有吗？异界的天人化身跟世界的天人化身有区别吗？啊，这里讲的是什么？因为有眼耳鼻舌身，所以同时记住了五种，是不是？然后 还有没有性根生？有没有？
有
男性的天人吗？性根色还有没有心所依出生？对，有多少种？七十种，这七十种是业生色，这业生，这七十种业生色跟结生心同时升起。业生色，这里的业生色是由于过去他礼佛并布施所造了很强的业带来的，所以业生色是果报。由于他是化身的天人，因此不用经过母胎啊，不用很再隔了几个月才有眼睛长出来，然后再有耳朵长出来，再鼻子长出来。而且这七十种业生色跟结生明法结生心，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二十四缘里面叫什么缘？沙加的法界啊，俱生缘，同时升起的。那这一个结生心的目标是什么？啊，它的所缘是什么？这是天人啊，是什么？是过去礼佛的影像，也就是说。在下一生结生心的所缘，他所取的对象跟在前一次或者说今生最后一个心的过程的目标是一样的，明白吗？当结生心灭去之后，接着升起的是有分心，有分心的所缘跟结生心的所缘是不是一样？那这样的话，下一生的结生心是有分心，跟今生行持复行心的目标是一样的，明白了吗？啊，就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就不要认为说哦，死心啊，可能是起这个，或者说行持复行心跟死心是一样的，其实不同。这是与一个人造作了善业，发愿为天人，然后同时也去做礼敬、供养、布施的善业，在临终的时候，这种善业或者机会成熟的时候，他投生为天人，这种业果的关系，如果是从。啊，我们要修缘起的时候，我们就要找到这种关系。为什么我们不投生为人？投生为人啊，如按照一些宗教来说，啊，上帝造的，但是不是上帝造的，是自己造的。如果是上帝造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上帝。由于我们造作的业。业，只要我们造作了业，我们又没有断除烦恼，必定会顺着业果的法则。业果的法则是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不是佛菩萨可以改变的，不是上帝可以改变的，它只是按照本来如此的面目。这个叫做 Dhamma Niyama， 业果的定格，业果的定律运作的。那按照缘起来说呢，就是一个人。的无名爱取是直取天人，然后又造作了业，这种业在十二行体之里面叫做行跟业有。无名爱取是烦恼轮转，行跟业是业轮转，使他投生为天人。投生为天人，结生心称为结生持，把第三第几年呢？同时又有了天人的结生心，是明法跟七十种业生色，就称为名色拉那如色。那么业跟果报的轮转就是这样，由于有了 烦恼的支柱，你也能够带来果报，你也能够造成结生，结生，然后呢，就有了五蕴，既然有了五蕴，我们就能体验到过去所造的业，无论是善的不善的果报。这是以欲界上气结生所说明的。那我们接着再来讲欲界恶趣的结生。今生是一个人，那我们也假如啊有关的所言啊，人人是莲花啊，就是不是月相，也就是说一个人过去生成上了善业，而今天才能够投生为人。那在临死的时候，他曾经杀生的业成熟了，他看到了自己在造杀生，在只能在杀生，这是什么？这叫什么？啊，这个叫做业啊，然后嘛，下生只有他投生为一条鱼啊。那这条鱼的结生有分的所缘是什么？啊，是什么？也是杀生，过去杀鱼的业。那我们明白了这种关系之后呢，就是今生是人，由于在临死的时候，其中一种不善业，在生的时候一种不善业成熟，要使他下生投生为鱼啊，然后鱼的结生有分也是杀生的业障。那有人问，为什么没有无名害取？一个人造作善业，一个人造作不善业，需不需要无名害取啊？啊，有没有无名？一切的不善事有没有无名？有，对，只要一个人没有断烦恼，就还要轮回。那他们就是这种业跟果报之间的关系，在临死塑形的心动过程里面，作为临死塑形心跟所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今生的有分心的所缘，还是莲花，就是业相，然后有分心业气之后，升起了一个欲门转向心，这个欲门转向心就导向他在生命期间曾经造过的一个杀业，给这一个临死的人体验，就是感觉他临死的时候有没有在斩鱼，好像是在斩鱼，而不是是回忆起一门转向心灭去之后，接着升起的是五个塑形心，这五个塑形心取的就是三尘不善业的相，然后塑形心灭去之后，升起有分，这些有分心仍然是取前世临死塑形的业相的，是莲花为所缘。当有分心灭去之后，升起的是死心，死心仍然是取莲花为所缘。当死心灭去之后，无间断的升起的结生心，它就投生为鱼。那是不是一下子就变成一条鱼呢？是不是？啊？是还不是？不是，对，投生于鱼的母胎，投生于鱼卵当中。不要像有些中国人古代认为的，认为说一个人生是在出母胎的时候才生的，所以有些民间故事讲到，啊，有些鬼啊。然后就说，哦，我们今天投胎了，然后第二天就在某个村里面发现，生了一个小孩。 不是这么样的，真正的结根是在，如果是卵生或者胎生的话，是作为女性的卵子受精那一刹那才叫结生。那至于小鱼的结生精的所缘研究对象是什么呢？是杀生的意象，就称为业。结生精业绩之后，身体的有分心仍然还是取业的意象，也就是说在这条鱼里面，只要他没有睁开眼睛啊，他没有想到这一块去，生命期间的有分都是这种当时下的影响。这是头生的过去的经历过程跟他们所缘之间的关系，大家了解吗？了解，然后我们再讲一个更好的，一个色界的结生。色界的结生啊，今生是一个正的禅那的修行人，而我们在座有些人，那又假如今生这个人的有分的目标是莲花，莲花还是月相？那在临死的时候，临死塑形所取的所缘是长相，长相是属于什么啊？属于月相。要明白啊，不要说是业，不是说去向，是业相。为什么呢？对于色界的结生，其所缘它的目标是禅相，或者说我们更准确的说是概念。我们在这里只是以禅相，例如一个人心入出心念，这个禅那，然后在临死的时候。这种业成熟使他投生到上天的啊，我们举这个例子。那这个时候常相是属于业相。那换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在今生证得了慈心禅啊，假如在临终的时候又是这种业产生，那这个时候临死的时候呈现的是什么啊？是什么？慈心禅那的所缘是什么啊？是有情啊，不是常相。有情也是什么？也是业相。换而言之，除了无想有情天，一切的半天人的结生有分跟死心的所缘是概念吧，是概念吧，而且一定是业相，是业相。这一个他就是在临死的时候看到的业相，看到的长相是所缘来决定的，那下一生他就投生为半天人。那在这一个半天人下一生的结生有分跟死心的所缘是什么啊？也是长相。长相是属于什么？这种业相啊。对，只要一个人在今生如果他的禅那不退失，在临终的时候不退失，在临死的时候这种相自然而然会呈现，如果退失的话那就没办法，没话可说了，好像贼王的胆这个意思。 为什么？因为禅那的业是在四种一作用来说，不是四种一成熟的经来说是什么业？是重业。但是既然说是重业，按道理来说重业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业可以替代的，为什么？难道我们正得的禅那就一定会投生到方便面吗？是不是啊？是还是不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依照佛陀教法而生的，我们是依照佛陀教法而修的。这样的话，这种禅那的善业，我们可以还用我们又了解的业果法则，我们可以通过发愿，发现我们下生投再投生为人，或者投生为一界的天人，也不一定可以投，不一定一定要投生为世俗天人。那我们在这里再依照临死复前的心路过程来讲一讲，今生的有分仍然是起源化的所缘，然后在这一个禅修者即将临终的时候呢，只要他还拥有禅那，那自然而然他不用去刻意作意，他的眼前会出现很强的光。也就是我们在这里举一个禅修者是由是修白练，或者修入住心练，或者修光明练得的例子，那他的心很自然的会投进去这一念相的所缘，接着的五个莲子住行仍然是取念相是常常的所缘。当住行心念起之后，无间的升起了有恒心，这些有恒心仍然跟此心仍然是取莲花的所缘。当此心灭去之后，这个人就投生于梵天了。那结梵天人是属于怎么生？
化
身啊。那这样的话，梵天人的结生的所缘是不是这个梵天人啊？是什么？啊，对，是常相。当你结生心灭去之后，紧接着升起的有分心还是取常相的心，这是色界结生，这是一个有禅那的禅修者投生到色界，在临死的时候，他的临死速行心跟所缘之间的关系。那现在大家能够了解吗？能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吗？对，那我们再稍微做一个总结，就是有四种心是起同一个目标的。第一是临死速行，临死速行心是起同一个目标，还有下一生的结生心、有分心跟死心，这四种心都起同样一个目标，而且这个目标横贯两世。临死速行心是属于前一世的，今生的结生心、有分心跟死亡心还是取同一个目标。那所以我们现在大家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认知有分的目标吗？为什么我们在今生行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有分心取的目标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它取的是前世临死速行的所缘。在什么时候可以知道啊？什么时候才可以知道我们今生的结生有分跟死心？就缘起的时候。就缘起在什么阶段才知道 当我们能够破除了今生结相心跟前一世有关心这个连结，再找到我们前一世即将临死的时候呈现出来的是什么影像，是不是？比如说有些禅师者在修连体之前，他观他的过去式，就是之前已经有能力辨识究竟色法和究竟明法，那今生他就在先入禅啦，出定之后呢，再把他的心，就是再把他的观智往前推，用明法、色法、明法、色法、明法、色法的方法往前推，然后一直见到现在也是中年，然后见到青年、青少年、少年、儿童、幼儿，来到小婴儿，然后一直在查他自己还是在母胎的时候，然后再查到结生那一刹那，就是干妈妈，就是我们说的是受精蛋。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不是只是看物质，我们看明法、色法、明法、色法，这个是今生第一个生死刹那，然后我们再把字往前倒，看到在前一世的时候，如果一个人的记忆够强，他一看到前一世的时候，他把他的字节力往前去看，往往会看到什么？往往会看到在前一世，有时候有些人看到一个老人啊，可能是前一世，或但是我很多人看到就是前一世即将临死的时候，或者是夜，或者是月相，气象也有，但是根据我们教学实践来说，气象有但是不多，但大部分是夜跟月相。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过去相的影像，不过我们不能确定，我们还要再依照明色法跟再看当时这种影像实知，能够认知这种影像的明色法是怎么样，我们再看当时由于明法是起这个影像，当时的明法是什么心啊？前世的有关心，是不是啊？是啊，刚刚讲过的前世的临死受行心，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依照我们把字导向过去生看到的一些影像，然后我们再查取这个影像当时的明法，当时的明法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临死受行心，找到了过去生临死受行心，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色法，再辨识过去生例如说看到他的性征色是男的是女的，我们知道前世是男的是女的，然后我们再看在依照色法再去辨识，看他是属于人还是天人，还是属于哪去的众生，然后我们再看这一个友情，前世的友情到底是在什么时候造这种业，然后通过这样，然后再看他造业的时候有没有发愿，再导致他的无明爱起行业，然后再去检查一下到底这种关系对不对，跟今生结生那一刹那的银色宝有没有连结，如果有连结，那么我们再经过谨慎的审查，谨慎的不断的等前生跟过去生之间的连结，就会找出由于我们过去造成那个无明爱取的情业，今生造成的人，这是重要。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查呢？因为按照这种连结，如果今生的结生心跟过去的临死受行心，或者跟过去是完全没有联系，或者中间有通道的话，我们不能够这样查，是不是？因为今生跟过去生叫做临色相续流，流不会间断的，叫做三大地，流不会是间断的，因此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业果法则的关系打出来，就是这么样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讲死生之间的关系，依照业跟果报，或者依照烦恼轮转、业轮转跟果报轮转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了，那我们再继续做一下。 อิจังเมตุญัง
อ
าสวะขย
าน
สัมโหตุ
อ
ิจังเมตุญัง
น
ิพพานสั
ตว์
ปัจเจโหตุ
ม
ะมะปุญญาภากังสัพพะสัตตานังภาเจมิในสัพเพในสัมมังปุญญาภากังนะปังตุ
ปุญญาภากังนะปังตุ
愿我此功德
导向诸漏尽，
见我此功德回正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
愿彼等一切
同德